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话说周瑜命令船队继续沿江而上，这个时候孙权的弟弟孙瑜带领接应的人马来到，周瑜就请他协助一起去打击川。船队行到巴丘附近，军事报告说刘封、关平两个人率领战船在上流拦住了水路。周瑜听了是更加的气恼。过了一会儿，军士又来报告说诸葛亮派人送来了一封信。周瑜听说诸葛亮派人送信来，就把信要过来拆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周都督，自从财桑和都督分别之后，我一直在怀念您，现在听说都督要率兵去取西川，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。益州那个地方百姓富足，地势险峻，刘璋虽然软弱无能，却完全能够坚守得住。如果不怕军队疲劳，千里迢迢去远征，就是从前的名将吴起、孙武，恐怕也不能获得全胜。再说曹操赤壁失败之后，什么时候忘记过报仇呢？周都督，您率兵远离江东，如果曹操趁虚来攻打，东吴不就危险了吗？我不忍心看着不说，所以才写了这封信供您考虑。周瑜看完了孔明的信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叫随从人员取来纸笔给孙权写了一封信，然后又把众位将领召集起来说道：
哎，我不是不想尽忠报国，可是我活不成了。众将们，你们要好好辅助武侯将来攻城大业吧。
说完昏了过去，过了一会儿又苏醒过来，叹口气说：苍天啊，苍天，你既生疑何生亮。各位听客，周瑜这句话的意思是：上天啊，你竟让我周瑜出生来到了人世，就不应该再让诸葛亮再降临人间呐。接着周瑜一连大叫了几声，闭上眼睛，死的时候才36岁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诸葛亮三气周瑜，把周瑜活活给气死了。后人有诗叹曰：赤壁遗雄烈，青年有俊胜，弦歌知雅意，杯酒谢良朋。 曾结三千斛，长驱十万兵。灞丘钟鸣处，凭吊玉伤情。周瑜死了之后，棺材停在灞丘。众位将官急忙派人把周瑜的遗书送给孙权。孙权听说周瑜死了，放声大哭，哭了一阵子之后，打开遗书来看，原来是周瑜推荐鲁肃代替自己。孙权边哭边说：
公瑾啊，我的好弟兄，你有那么高的才华，却怎么这么命短呢？今天你荐举此境，我能够不依从吗？
于是任命鲁肃为都督，统帅东吴全部兵马，并让他立即去灞丘接周瑜的灵柩回柴桑。再说诸葛亮在荆州半夜观看天空中的星象，见到有一颗将星落地，笑着说：周瑜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刘备。刘备立刻派探子去探听，果然得到了周瑜的死信。刘备忙问孔明：
军师，周瑜既死，还当如何呀？
孔明对刘备说：周瑜死后，代替他的恐怕是鲁肃。我以吊丧为名，到江东去探听探听情况再说。刘备说：军师，只怕东吴有人会加害先生啊。孔明说：啊，周瑜活着的时候我都不怕，现在他死了，我更怕什么呢？于是孔明让赵云率领500名军卒跟随，带上祭礼，乘船顺江而下。到了柴桑，鲁肃亲自出来迎接。周瑜的部下将领都想杀死孔明，但是因为见到赵云带着宝剑紧随在孔明的身后，所以都不敢轻易动手。到了周瑜的灵前，孔明先摆上祭物，然后跪到地下，一边流泪一边读起祭文来。那祭文哀婉凄楚，感情十分的真挚沉痛。祭文中有这样的句子：呜呼，公瑾不幸夭亡，修短顾天，人其不善。君想当年雄姿英发，哭君早逝，父弟留下，忠义之心，英灵之气，命中三计，名垂百世，哀君情切， 愁肠千结，唯我肝胆非复断绝。昊天昏暗，三军苍然，诸位哀泣，有位泪涟。呜呼，公卿，生死永别，俯首其真，明明灭灭，魂如幽灵，已见我心，从此天下更无知音。呜呼，痛哉！从此天下更无知音，这样的句子让人听了不由不悲痛落泪。诸葛亮读完了祭文，趴在地上是大哭起来，泪如泉涌，哀动不已。原先想杀他的东吴的将领们见了，都互相说：人们都说都督和孔明不和，看孔明那种悲痛的样子，这些话都不能信了。连鲁肃都被孔明哭得伤心，也落下了眼泪。鲁肃心中想到：哎，孔明真是有情有义，只怪周公瑾本人的气量太窄了。孔明祭完了周瑜，鲁肃设宴，热情地款待了他。吃完饭，孔明辞别了鲁肃，和赵云回去。到了江边，刚要下船，忽然有一个人上前拽住了他，大笑着说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你呀，你气死了周瑜，却又来吊丧，你真是欺负东吴没人了。孔明急忙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凤楚先生，便也大笑了起来。好，各位听客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